群雄列强，铁血竞争，大秦帝国一匡天下，造就千古一帝。他建立了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他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风云时代。然而这个大帝国却犹如流星一般，短短十五年就轰鸣而逝。巨大的历史落差，戏剧性的帝国命运，这背后究竟有何玄机？读史有学问之大秦帝国，再现秦国几代君王一统天下的悲壮历程。三甲分晋，群雄争霸中原，战国七雄中弱小的秦国究竟如何发展？外有强邻欺压，内有贵族专横，一位力挽狂澜的天才领袖，一位千古留名的政治家，与赳赳老秦共赴国难。读史有学问之大秦帝国第一部《黑色裂变》。
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大家好，我是罗宾。昨儿咱们说了，魏王特使的一道诏令让大梁全城都沸腾了。特使说，以魏国为盟主的六大国会盟将在冯泽之畔举行，大梁城是六国会盟的后援基地，大梁要迅速的在冯泽大湖边修筑起六国兵营和六国行辕，因为这里囤积着大梁最好的佳酿，云集着如云的美女。当然，如果仅仅是这样，自然不会让见多识广的大梁人激动起来。最要紧的是，几乎就在同时，安邑商人传来了一则王公密文，魏王喜欢大梁，所以要在冯泽会盟，是有意将国都迁往大梁城。很快，秘密是不胫而走，人人都在兴奋地议论着。随着安邑商人不断地向大梁转移财产和各国商贾的探寻证实，大梁城的兴奋激动终于蔓延成了狂欢。谁也不知道何时何人开的头，原本终夜收拾的夜市却变成了彻夜大市，各色酒铺饭馆灯笼高挂，幌旗招摇，高谈阔论与喝彩之声溢满了街市。原本是盛典大节才举行的社舞也涌上了长街，那个由40多个壮汉抬在特大木车上的社神雕像缓缓地行进，和善地看着脚下狂欢劲舞的彩衣男女，孩子们也一群群地拥上街头，又唱又跳。外商们则站在街道边，兴奋地议论指点，听身边的老人评价大梁的民俗和社舞。最令外商们心跳的，就是大梁的所有物价都大跌5-6成，有的甚至跌了80%。每家店铺前面都挂起了一个红布，大书一个欢字，下面便是跌八或跌五还有跌六，这其实就是在打折。外国外地商人们心惊肉跳，但是又不能得罪大梁人，只好随行就市的跌三跌四。更令外商们惊讶的是，大梁人根本不屑于趁此吉庆之时占小便宜，他们彬彬有礼地走进大店小店，只买些喜庆之物或酒食甜饼之类，就是这些也是尽量在大梁人开的店里买，极少光顾外国商人和外地商人的店面。一时之间，外国外地商人们是倾慕不已。在大梁的狂欢喜庆中，唯独一个地方是冷清如常，这就是上将军庞涓的行辕。庞涓和他的马队在4更时分到达大梁城外，城中的狂欢喜庆使得庞涓感到意外和惊讶。 六国会盟是一件大事，需要尽量秘密的进行。如今被大梁张扬铺排的是惊天动地，这还有什么秘密可言呢？一时间他感到大梁人浅薄，令人厌恶，断然拒绝了大梁首请他从正门入城接受万民拜迎的恳切要求，命令打开城外秘密的通道，隐蔽地进入城内事先准备好的上将军行辕。进入行辕的第一件事，庞涓派人打探城中的各种谣传。他要知道的是，六国会盟的秘密究竟多少泄露了出去。一个时辰过后，各路密探回报都说大梁人庆贺的是迁都，几乎是没有人议论六国会盟。他长松了一口气，仔细一想却又感到疑惑不解，迁都大梁是何等重大的国事，他身为上将军竟然是一无所知。是谁提出的迁都呢？魏王又是何时赞同的呢？为什么不告诉他呢？庞涓一时理不出头绪来，他相信如此重大的国事总是绕不过他这个手握重兵的上将军，迟早一切都会明白的，瞒他的人也会付出代价的。而眼下最要紧的是准备六国会盟。五谷时分，庞涓已经在大同近前梳洗完毕，一身细软干爽的贴身白绢衣物让他觉得非常的舒服。喝下了一碗肉羹，他轻轻地咳嗽了一声，贴身侍卫便捧上了上将军的全副装束。那是一身用上好金铁特殊打制的甲胄，薄软贴身而又极其坚挺，甲叶摩擦会发出清亮的震音。一顶青铜打制的上将头盔，一尺长的盔毛在烛光下熠熠生辉，径直五寸的两只护耳弧度精美，耳刺光滑异常，最后是一件量身制作的丝质大红披风，穿在身上光洁垂平，脖颈下的披风扣大放光滑。穿戴完毕，铜镜中出现了一个威严华丽气度非凡的上将军。庞涓稍事打量了一下自己，抚摸了一下披风扣上的两颗大珠，却微微地皱起了眉头。作为将军，他很不喜欢这种浮华招摇的东西，但这是他被封为上将军的时候魏王赏赐的。两颗当作披风扣的海珍珠是魏惠王的心爱之物，这身甲胄则是魏王派专使在大梁著名的作坊定制的。这一身装束可是价值连城啊，除了魏国，还没有哪个诸侯国的上将军能拥有这样豪华名贵的衣甲。对于魏王的特意赏赐，如果在六国会盟这样的重大场合不装束起来，魏王肯定会不高兴的。当今的魏国大臣中，只有丞相公叔痤和他这个上将军得到了这一特殊的赏赐。酷爱珠宝名器又特别讲究衣着威仪的魏王能不在意吗？装束停当，庞涓摘下了剑架上的金鞘长剑，低声威严的命令：虎威实名，随我从小街出南门，三天铁骑走大街，午时赶到冯泽。遵命。侍立在大帐外的军务司马答应了一声，疾步走出。庞涓走出大帐时，他的三马摇车已经轻快地驶到了帐口，十名铁甲骑士也已经整装上马立于车后了。庞涓走到车前，右手一搭车饰，利落地跃上摇车，挺立于六尺青铜车盖下，剑鞘轻轻一点，摇车便驶出了行辕。
三甲分晋，群雄争霸中原， 战国七雄中弱小的秦国究竟如何发展？外有强邻欺压，内有贵族专横，一位力挽狂澜的天才领袖，一位千古留名的政治家，与赳赳老秦共赴国难。读史有学问之大秦帝国第一部《黑色裂变》正在播出。
因为大梁的喜庆和六国会盟关联不大，庞涓对大梁人的厌恶也就消退了许多。他决定不再从密道出城了，而是直出南门，顺便看看大梁人的狂欢情景。他相信从小街走，又是黎明时分，耽搁不会太大。按照大梁人夜生活的习惯，清晨时分正是安睡之时，街上行人最少。但是庞涓却没有想到，今天这条无名小街竟然也是火把成片，人头攒动，射舞鼓乐，热闹非凡。庞涓在车上眼见着人头火把望不到尽头，微微皱眉说：“改道。”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人喊：“上将军，上将军到了，给上将军让道。”一个白发老人在射舞队中高声大喊，挥动着手中的红色小旗。接心参与射舞的男女老少和看射舞的人哗啦一下向两边闪开，魏王万岁，上将军万岁。亲眼见到大梁民众如此的敬重自己，庞涓心中不禁涌起了一股热流。大梁人虽然连续不断的狂欢，也只是高呼魏王万岁，没有一个人喊出内心的真正冲动，那就是大梁将成为王城。庞涓自然明白其中的道理，但是却对大梁人的狡黠老是有一种不快和不安。数十万市民竟然能够如此默契的借机宣情，如此忍耐的在狂欢中深藏不露，这在战国大都会绝没有第二个。面对这样的民众国人，庞涓他总有不踏实的感觉。他本来想对敬重他的大梁父老乡亲们说上几句热情的话，但这种不踏实的感觉却使他紧紧的抿起了嘴唇，脸上一片庄重。他在摇车上拱着双手，不断的向两边的民众作礼。在欢呼声中，车驶出了大梁南门。清晨卯时，庞涓到达了冯泽，他的摇车直驶魏国营区的上将军大帐，匆匆吃下一顶冯泽黄羊肉，便到会盟行辕区做最后一遍的视察。明日六国的国王便将陆续到了，一切差错都要在今天被消灭掉。本来会盟营区是由掌管地方民治土地的都司徒府督察，由大梁守具体的实施建造的。大梁对这件事的兴奋和重视应该是没有差错的，但是庞涓他还是不放心。他太清楚这一次会盟成功对他的重要性了。六国会盟是他向魏惠王提出的，总体方略也是由他秘密制定的，就连会盟的地点时间也都是他提出的。魏王对他提出的具体谋划几乎是全盘接受，如果成功的实行，他庞涓就将是魏国霸业的奠定者。从晋主说，他至少将成为魏国的丞相兼上将军，名副其实的出将入相，一改与公叔痤将权两分的局面。从远处说，他将远远的超过名将吴起在魏国建立的勋业。若魏国统一了天下，他毫无疑问将名垂千古。庞涓想得很深很远也很细，他绝不允许六国会盟会出一丝一毫的差错。正因为如此，他禀明魏王，自领三千铁骑星夜奔赴大梁做最后的督察。 一整天巡查的结果，虽然查出了几处小纰漏，但总算没有大的差错，庞涓还算满意。他以上将军的名义赏赐给大梁守三名骑机武士做护卫，大梁守诚惶诚恐地接受了，立即向上将军献上了十名大梁美女和十桶大梁美酒。庞涓坚决地回绝，并严厉斥责了大梁守私自动用会盟舞女和会盟王酒。大梁守慌得辩解说，舞女和美酒绝非官品，只是受大梁父老的重托而表示的一番敬谢，既非官品，那即可返还大梁父老。下去吧。庞涓的声音没有透露出一点表情，而大梁守只好事事事的一边看着庞涓冷若冰霜的表情，一边赶紧擦着汗退出了大帐。庞涓没有因为这件小事影响谋划，吃完晚餐，他把上将军府掌管文书的三名大主书与掌管杂物的八名少庶子全部的招来，秘密布置他们以会盟执事的身份分别加入到五国君主的侍从行列，探听五国君主的动态。庞涓特别严厉的叮嘱，任何重大的消息只能向他单独报告，否则杀无赦。分派完毕，大主书立即发下执事吉服和出入令牌，个人便出帐准备去了。这个时候庞涓才松了一口气，信步躲出了帐外。
浩瀚的历史长河，细节中见识真奥妙，透视几千年的历史，多少玄机隐匿其中，读史有学问，以史为师也。
此时已经是月上中天了，虽是初夏，逢泽水面吹来的风还是略带寒意。庞涓望着倚天星斗与逢泽岸边的连绵灯火，他生出了一腔感慨。他已经出山三年了，虽然打了几场还不算小的胜仗，但是在战国还远远达不到名动天下的地步，必须有一举牵动天下格局的功业，才算真正达到名士的最高境界。比如李悝在魏国的变法，使魏国成为了超强大国而举世闻名。比如吴起，除了是战场上的常胜将军，他还是执政变法的名臣。只有这样的名士才是庞涓的人生目标。他常常觉得自己的才能和吴起是相似的，既是兵家名士，又是治国大才，当时出将入相，天下敬畏的摄政权臣。也许正因为对自己如此的评价，正因为有如此远大的目标，庞涓的目光从来都没有仅仅局限于军事，从来都没有满足于做一个能打胜仗的带兵将领。他对治国的权力，对涉及天下格局的邦交大事更为关注。一个既能够统帅三军、驰骋疆场，又能够谋划长策、纵横捭阖于天下诸侯之间，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名士。这一切都因为六国会盟的实现，使庞涓迈出了第一步。尽管很艰难，但庞涓是满怀信心的，他相信自己一定会成功，一定会改变老师对他当初的评价。逢泽的清晨格外的壮美，浩渺的水面在火红的天幕下金波粼粼，一轮红日涌出水天相接处，连绵不断的各式军帐、战车、帆旗、毛戈结成了一个壮阔的形影，环绕水面形成一个巨大的弧形。悠扬沉重的号角伴着萧萧马鸣此起彼伏，岸边官道上 一骑红色的快马飞驰而来，在苇草长波中恍如一叶飞舟。庞涓坐在长案前准备用餐，听见大帐外骏马嘶鸣，他微微的一怔。帐口护卫已经高声的喧呼：“安邑信使到！”没等庞涓站出来，信使已经是匆匆进帐，从背上抽出了一个铜管，双手捧起禀道：“魏王急命，叫上将军开启。”庞涓拱手接过了铜管，拧开顶端的铜帽，抽出了一卷羊皮，打开两行大字赫然入目：“庞涓我情，公叔丞相有急难行，今着庞涓为特命王使，待本王迎接五国君主，欲商会盟事项，八年四月初六日。”庞涓心中涌起了一阵冲动，但是他脸上却是不动声色：“请告我王，庞涓当鼎力维持，不负我王。”说着拿起公案上的一只六寸长的青铜令箭，交给了信使作为回执。信使拱手道：“回执如信，本使告辞。”他大步出帐，上马疾驰而去。庞涓握着羊皮高声命令：“悬挂特使道旗，备车出巡。”半个时辰之后，庞涓大帐外两面大道旗迎风舒卷，一面大书“六国会盟特使庞”，一面大书“魏国上将军庞”。百名铁甲骑士护卫着一辆青铜摇车驶出了帐外，摇车前三名骑士护卫着一面“六国会盟特使庞”的红色大旗，组成了迎接会盟国王的特使仪仗。中军司马一声高报，庞涓大步的走出了军帐，身后是一名红色长衫的主书，手捧一柄金鞘长剑，跃上了摇车辕木，肃然站立。庞涓俯视登车，低声命令道：“出巡。”大旗当前，摇车发动，仪仗队向会盟营区出发了。庞涓遥望行辕相连的广阔营区，一种豪情油然而生。上天对他真是庇护极了，恰恰在他最需要公叔痤消失的时候，公叔痤就突发疾病。如果不是天意，又该怎么解释好呢？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我是罗宾，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孙浩辉的作品《大秦帝国》第一卷《黑色裂变》，今天就播讲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再见。魏国精心准备六国会盟，庞涓亲赴一线督察工作，关键时刻会盟特使公叔痤缺席，庞涓补缺上任。两位魏国重臣他们的更换会给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明天同一时间，罗宾继续为您播讲《大秦帝国》。